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校园》栏目，我是主播欣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部非常红的剧，叫做《隐秘的角落》。主演呢就是伊能静的老公秦昊。自从这部剧上映以来呢，我的朋友圈、微博、抖音、知乎各大社交平台全都对这部剧议论纷纷，评分也是非常高啊，是9.1分，豆瓣评分9.1啊。这部剧它非常火呢，让我也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就在一天之内看完了这部剧，总共12集。12集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集数，除非是这部剧非常非常好看引人入胜的那种，否则我一般不会太去追那种30多集甚至是70、80集的剧，太累人了。12集对于一部悬疑剧来说刚刚好。下面的情节可能会包含剧透，所以呢，如果不想被剧透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完这部剧之后再来听这个电台。你们有没有在微博上经常看到一个表情包写着一起去爬山吗？配图是一个嘴角有一颗痣，戴着一个眼镜，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有一种斯文败类的感觉。隐秘的角落热播一周以来，爬山成为了今年夏天最具内涵的活动。为什么呢？下面给大家来讲讲。除了对配乐效果、剧情发展的热议，很多人在讨论主人公的微妙心理变化，还有两位最重要的角色张东升和朱朝阳，产生了较大的议论。张东升呢，是一个秃顶的数学老师，杀人如麻，但其实内心比较脆弱。而朱朝阳是一个看似乖巧，内心却比较阴暗，因为受到家庭背景、原生家庭的不好影响，导致他有一些腹黑，非常腹黑，是幕后大 boss。 这两个人身份差异比较大，处境迥异，但两个人的命运却在一桩桩案件中逐渐地交织在了一起，甚至最后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接替。一个叫朝阳，一个叫东升，他们的名字就暗示了他们俩的关系，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已经出现了，一个在等待着机会肆意而出。那这部剧的故事呢，是源自原著《坏小孩》。我看完这部剧之后，特意去看了这本书《坏小孩》，我觉得这部剧真的美化了不止一半，它太符合共产党的精神了，它美化的完全就是可以让家长孩子们一起看。但是我看完原著之后，我就是害怕的，连就是害怕的不敢下床到这种地步，原著更加的阴暗，非常的冷血，让人看了之后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他把孩子单纯外表下的那种恶非常直截了当的体现了出来，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做到有这样缜密的思维和甚至是超乎成年人的恶毒。但今天我们不来说这本书，我们就来说基于这本书拍摄的剧。故事要从景区的一座山说起。张东升这个数学老师在山上一把把岳父岳母推下了山，恰巧就被同来游玩的三个孩子颜良、普普和朱朝阳录了下来。为了给普普的弟弟治病， 三个孩子决定向张东升索要30万，由此一系列的事件交织在了一起，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就跟着张东升和朱朝阳他们的内心变化，一步步的在这部剧中走向了结局。张东升在很多人眼中是个失败的人，他是一个凤凰男，出身贫寒，背井离乡来到妻子的城市，做了8年的倒插门女婿，却始终没有得到妻子和岳父母的认可。他们在他妻子家族的人看来非常上不了台面，30多岁还在少年宫做数学老师，而且还没有编制。就像是校工一样的角色。妻子的表姐为孩子办满月宴，看到张东升到来，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姑父还非常笑里藏刀的讽刺说："没有事业的男人不是男人。"面对这样的生活，张东升总是讨好着应对。下班买菜回家，想着为妻子做饭熬汤。宴会迟到了被罚酒，他也没有反驳，直接灌自己。然而，他的低声下气仍然无法保住这表面稳定的生活。妻子想离婚，张东升呢就试图挽回，就想着先说服岳父母，希望他们能帮帮自己。结果自己卖力的讨好和笑脸相迎，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他就在景区的山上把他们推下了山。在岳父岳母离世之后呢，妻子大受打击，看着张东升为了丧事忙里忙外，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张东升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得逞了，在妻子岳父母亡故之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因为他觉得他赢回了妻子的心。但其实，这就是他比较幼稚的点。仅凭这个，怎么会赢得一个人的心呢？所以没过多久，妻子就又想离婚了。张东升甚至还看到他妻子和别的男人进进出出，所以他就又一次面对了无法控制的局面。他就向妻子询问："我还有机会吗？"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就又决定杀人了。每个人的生活面都有诸多不如意。张东升为什么如此惧怕离婚，甚至不惜杀害妻子和岳父母呢？因为对于张东升来说，他以为自己是笛卡尔，他觉得这就是背叛。这场婚姻早就不只是当初的一份盟约，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为了爱情来到妻子的城市，尝试融入全新的人际圈。他将自己近10年的青春时光都投入了这场爱情中，所以如果这场婚姻破裂了，他就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妻子毁了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张东升他就陷入到沉没成本效应之中，为了避免一场人生幻梦，不断回想自己之前巨大的付出，越发害怕失去，所以不惜讨好妻子和岳父母。其实这个现象非常的常见，在生活中，那种为了男朋友、女朋友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结果融入不到新环境，最后配偶想要抛弃自己，找一个更好的人的现象非常多。但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面对这种情况，心里有种想杀了他的想法，但是理智会让人就不要这么做。张东升他可能是一个一无所有，他不害怕失去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很豁得出去，所以就开始犯罪，再加上他本来性格就有一点点反社会啊。但是大部分生活我们中的人，有的就开始抑郁消沉，有的就比较对自己狠。不管自己之前沉没了多少成本，直接离开开始新生活， 决定开始从这一刻爱自己，决定自己把自己的路走下去。伤心都会有的，但我觉得张东升他通过杀人那只是一种逃避，他没有办法走出这个痛苦。所以比起过去的付出烟消云散，更让人害怕的就是一个人从熟悉的自我认识中突然进入到身份的缺失的状态。人们经常说在这个社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样的位置往往是一个被自己认可的身份，被别人认可的身份。比如说年纪小，你是勤奋努力的学生，长大了你有体贴儿女的父母啊，有耐心靠谱的家人，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有了这样的一些身份，我们对于自己是谁，该去做什么，该朝向什么样的目标去努力，这些问题就自然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这样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方向、有意义、值得被爱的。这样的身份也常常源于特定的关系，比如说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姐弟关系。我们之所以渴望拥有某些关系，不仅是获得感情上的交流和连结，也是为了自己寻找人生中某些可以抓牢和握住的着力点。这些关系就像一道道丝线，编织成了一张连结的身份之网，裹住了我们，让我们在茫茫然的虚无深渊的上空可以安然的生活。在剧中，张东升问朱朝阳和其他的两个孩子，你们有没有特别害怕失去的东西？有时候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会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句话的暗含意义就是，我是被逼无奈的，都是他们逼我的。可是我觉得如果别人逼你，就顺势就势的把自己也推到了深渊，那只能证明这个人比较容易走极端，而且真的不懂爱自己。他不会爱自己，爱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不会学习会，他只能在不断的探索，在被爱中了解。对张东升而言，哪怕和妻子的感情交流早已断绝，至少这份连结的表面形式还在，他仍然可以活在这些身份之中。他是丈夫，是女婿，是同事眼中顾家的男人，在世界上还有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在残忍的杀害中，在张东升内心深处最大的需求就是，如果我的人生要被毁了，那也是由我自己毁的。初朝阳呢，笛卡尔 2.0， 喝得下妈热的奶，抢得到爸给的爱，这是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表情包。他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可还是没有换来真实的爱。最初，每个人都渴望能得到家人的关心和认可。作为初中生，朱朝阳很容易想到的交易筹码就是优异的成绩。然而，将关爱视为交易，就已经输了。这对于一个成长的孩子来说，可能会迎来一场灾难。朱朝阳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周春红生活。母亲在景区工作，不能常回家，但一有空就回家给他做饭，从不缺席他的家长会。而关心的背后，却只是在意孩子的成绩和名次。让老师多关心孩子在校园的人际关系，他不以为然。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是《知否知否》里的大娘子，不得不说她的演技真的爆好。她演大娘子，那她就是一个大娘子。她演这个角色，你不会在她身上看到一点点大娘子的影子，而是就是一个周春红，就仿佛她这个人就是周春红。就连那种，有些人她说话有些习惯，我会注意到，有的人她说话的方式有不同，比如说大娘子吧，这个角色，她说话就是快，非常快， 收尾收的也快，但周春红她说话的就是像是有一种叹气的感觉，比如说交朋友是进入社会才做的事，她说这句话，她就说的是也有一个属于周春红的特色，交朋友是进入社会才会做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一处可能体现周春红她平常劳累的性格，也可能是我过度揣测，但只能说明这个剧还有这个演员他抓细节抓得非常到位。父亲朱永平在离婚之后有了新家庭，有了女儿朱晶晶，他对周朝阳的关心非常的不够，他经常在朋友打牌的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儿子，但是和儿子交流的时候却从来不顾他内心的感受，常常说的都是成人的内心世界法则，比如说同学就是你以后的社会资源，你的人脉，说的没错，可是孩子才上初中，哎，重要的是他还没有能力处理孩子和新家庭之间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他带着孩子去商场买鞋，他没能来阻止妻子搅浑水，让妻子的孩子就是他的新女儿在儿子的新鞋上狠狠地踩了一脚，留下了一个污点。也就是这个污点呢，就预示了之后朱朝阳和朱晶晶开始爆发的竞争关系。为了能够获得父母更多的肯定和关心，他所能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懂事的好孩子。而对很多父母来说，一个好孩子就是在学校里安安心心的学习，拥有优异的成绩，等到长大考上好大学，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朱朝阳就努力活成这样的好孩子，却成了同学眼中的怪胎，过着压抑的生活，但没想过要改变。对孩子来说，他可能还分不清父母的关爱中藏着更复杂的东西，他像朝阳，像朝阳一样，迎合着父母的期望，希望有一天真实的自己能够被父母接纳和肯定。然而，当颜良和普普进入他的生活，原本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尤其是在妹妹朱晶晶坠楼之后，他一直以来小心翼翼维护的平衡出现了不可恢复的断裂。他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懵懂的孩子，他开始看到父母对自己的关心背后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单纯。妹妹死后，他以为自己作为父亲唯一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父爱，但在父亲眼中他仍然不是最重要的。生日当天，父亲抛下他去警局安慰自己的妻子，又因想要查获女儿遇害的真凶，父亲居然带来录音笔来套自己的话。所以原来这个看起来在关心自己的父亲，心里全都是对自己的猜疑。朱朝阳慢慢黑化了，同时呢，母亲的关心也露出另一面。母亲为了朱朝阳能够安心学习，确实付出了很多，甚至就是不敢接受自己的新恋情。当母亲的地下情暴露出来的时候，朱朝阳对母亲说了一句，其实你可以告诉我。结果他母亲说，我告诉你什么，大人的事儿你懂什么，现在你只管好好学习，等你长大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其实这本来就是可以成为一个他们母子之间深度沟通的机会，一个连结的契机，结果朱朝阳对母亲的支持和关心呢，就被母亲恶狠狠的态度给否定了。母亲对朱朝阳的养育是非常矛盾的，她一方面希望儿子能尽快长大，成为更有能力更有责任感的大人，而另一方面又粗暴地压缩自己儿子的成长空间，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说到控制欲呢，这个周春红这个演员本来就只是一个喝奶这样的情节， 朱春红说，仅仅是喝奶体现不够这个他妈妈的控制欲，所以必须是热奶，而且必须要逼着他喝下去，在他不想喝的时候自己尝一口，然后再逼着他喝下去。可以说明这个演员非常敬业啊。这样矛盾的关系呢，会让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纯粹的爱，因为当他感受到爱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到压迫和尖锐，所以很难放心地接受和回应爱。他也很难分清关系中的操纵和伤害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以为操纵和伤害就是爱，这样他以后也不会爱别人。因为在他感到被贬低和否定的时候，他又觉得这样的伤害好像就是出自父母对自己的关爱。这样的家庭养育方式，即使孩子在长大了之后也会发生影响，会伴随他们一生。有一句话说，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以后他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也依然会用这种方式去爱别人，因此没有办法收获真正的爱，永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接着前面所说，当母亲看到朱朝阳和父亲越走越近时，他的控制欲终于爆发。母亲怒斥朱朝阳的行为是对自己和过去的背叛，试图通过这样的责备将儿子拉到自己一边。而朱朝阳看透了这一切，他反驳母亲，直接指出了母亲的谎言和他内心的自私。谎言是什么呢？谎言就是他不断地跟儿子说，他当初抛下我们母子跟另一个女人结婚，然后跟她离婚，非常的背信弃义。而朱朝阳虽然年纪小，但智商极高，他就清楚地记得，于是跟他妈妈说，是你非要跟他离婚的，我什么都记得，你们只在乎你们自己。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只在乎你们自己这句话就好像一个榔头在我心中捶了一下，就是心脏隐隐的痛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他说这句话不一定对，但是确实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你说身为家长，他妈妈看到他爸爸出轨了，可能不想给孩子留下恶劣的影响，他清楚的知道这样继续下去家里没有人会幸福，可是孩子并不理解，他就是觉得那是你们的事，我想要的就是完整的家庭。所以这句话说出来，可能家长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回答，因为这就是孩子的世界，他的愿望就是那么单纯又无知。所以这句话安排的我觉得非常的点睛。这样的发现是令人痛苦的，朱朝阳看清了在父母对自己的关心背后呢，也有着他们各自幽暗的爱，幽暗的欲望。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面对张东升在课堂上讲到的那个笛卡尔的故事。张东升问，你相信真相还是相信童话？ 这个真相和童话关于笛卡尔的故事，就是笛卡尔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就是发明那个爱心函数的人。他和一个公主谈了恋爱，他教公主数学题，然后国王发现了呢，非常的生气，就决定把他流放。于是笛卡尔就死在了狱中。临死之前，他让人交给公主一个公式，公主解开之后发现就是那个心形公式，非常浪漫。这个是童话，而现实中，笛卡尔不是现实中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实际上他没有死于狱中，而是死于背叛，公主背叛了他。这个是真相的部分，所以整部剧都贯穿着这个笛卡尔的故事，就相当于一个引子吧。你是相信真相还是相信童话？这部剧有明线和暗线，明线就是童话，就是结局嘛。结局童话的结局就是，所有人好人，这个严明也没有死，老陈也没有死。但是还有一个暗线就是真相。其实我更偏向于真相，因为他做的暗示，比如说打光啊，衣服的穿着啊，还有别人都听不见最后颜良说话，我认为他确实是死了，已经老陈也死了。就通过对一些细节吧，比如说老陈最后的一个镜头在跳广场舞，但每一排都是七个人，只有他在的那一排是八个人，而且颜良叫他只有他一个人能转身听见。这些细节就让我想起了《小时代》第四部，其实就是预示了真相比较残酷。那关于这个真相和童话，这笛卡尔的故事呢，就在剧中不停地被提及。我觉得其实朱朝阳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二选一，他选择的是在心底相信了现实的残酷真相，同时在生活中努力去维持一个徒有空壳的童话。看到父母的关爱中隐藏着自私的欲望，朱朝阳把人对人之间的信任和真心心灰意冷了。他将自己对真实关系的渴望深深地压抑到心底隐秘的角落，但他仍然要选择过正常的生活，一种带着童话色彩的生活。我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一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是母亲的骄傲，有着美好的未来。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生活的人和事，在必要的时候他都会出手阻止。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给颜良空白的储存卡，激怒本与颜良和普普关系有所缓和的张东升，最后又让张东升和颜良在船头相遇，制造矛盾。这样的朱朝阳和当时努力维持空洞婚姻的张东升，何尝不是一类人呢？面对笛卡尔故事背后的那个问题，不仅张东升和朱朝阳需要面对，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终极质问。面对这个问题，或许还有另一种答案，接受现实，接受童话的虚构色彩，不否定现实，也不否认童话中的美好期望。我们对身份和连结的渴望，源自我们对虚无和孤独的恐惧，但虚无和孤独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终极处境。在某个人生阶段，我们遗憾而痛苦地丧失了某些身份和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要走出熟悉的环境，去探索新的生活领域，思考和努力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狠狠抓住那些表面的形式本身。就像《为什么长大》一书所讲，懂得理想和经验对我们有同等的要求，则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成长意味着尊重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尽管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但是不会屈从于教条，也不会绝望。生活常常用徒有其表、空洞无物的教条来吸引我们，也就会有放弃就不必挣扎的绝望来诱惑我们。 而如果我们愿意通过一种真实的可感，丰富充实的生活，或许我们就无法拒绝失落和疼痛。因为在朝向童话的理想方向，是一条坎坷的长路，等待我们去行走。其实啊，这部剧说到底还是原生家庭的问题。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那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家，有爸爸妈妈，也许有兄弟姐妹的第一个家，就叫做原生家庭。不要把原生家庭当作不肯成长改变的借口，因为幸福和快乐其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父母呢，一定要记得，你就是你现在你的子女的原生家庭，你再重新创造一个文化，过去不对的事情不要持续下去，过去好的经验要把它传承下去，你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家庭幸福。原生家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和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呢，是我们一生中从小有两个家，一个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家，也许还有兄弟姐妹。第二个家呢，有的人没有，但有的人有，就是我们长大以后自己结婚成的那个家，叫做第一个家，就叫做原生家庭。就是科学家他们调查研究发现，不记得的事情对我们影响最大。这是什么意思呢？记得的事情和当年你年幼在原生家庭一些不记得的事情，哪个比你影响更大呢？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记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反复琢磨嘛，会反复的想，然后想就会产生影响。但其实是不记得的事情对我们影响更大。人就好比一台运行良好的电脑，平常我们看到的电脑界面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界面，但决定呈现这些界面的程序却隐藏在电脑编好的程序中。因此我们也受一些看不见的程序的驱使，而表现出现在的行为。在人际互动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仿照自己的原生家庭里不知不觉中学到的一些行为，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反其道而行之。由于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对事情的要求有不同的规则。比如一对新婚的夫妇，妻子坚持牙膏要从底部开始挤，丈夫却从中间一捏就把牙膏挤出来了。妻子说牙膏本来就应该从底部挤，丈夫会说你的本来和我的本来就不一样。这个小故事听起来有些荒诞，但其实它说明了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习惯和规则。比如一个原生家庭家教严格、亲密度高的妻子，新年陪原生家庭关系疏离的丈夫回家，吃完年夜饭，丈夫一家人四散离开，看电视的看电视，玩的玩，留下新媳妇一个人在餐桌边面对满目杯盘，丈夫也不看自己一眼，妻子感到受伤，也就哭泣，而丈夫却觉得不解。等到丈夫回到妻子家中的时候，大年初一，一家人早起煮好饺子，穿戴整齐的坐在桌前等着父母的新祝福，而新女婿却在床上睡觉。妻子就把他匆忙的叫下来，感到特别没面子，备受伤害，丈夫还是觉得不解。所以当你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并不代表爱不在身边，也许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同样，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并不代表别人故意要伤害你，只是他们经历的事情不同，所以对爱的理解也不同。你可能就觉得他总是不关心我，其实这个不关心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在乎你，他就是不想关心你。第二种就是他很心里很在乎你，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但具体怎么区分这两种呢，还是要结合他的经历。童年经历过的一些非常强烈痛苦的经验感受，往往使当事人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影响一生如何待人接物的重大决定。比如一个非常漂亮品学兼优的女孩子，在找对象的时候总是找比自己差很多的男生，相处一段时间就很难勉强自己分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在他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母亲为了养家不得不做几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母亲还在工作，他一个人回家，看到漆黑的房间，冰箱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这种孤独凄凉的感受如此刻骨铭心。从此他做了一个决定，绝不要被人抛弃，所以他找对象的时候就不敢找和自己一样优秀的男孩子。这些潜意识中产生的隐形的内在誓言，常在当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上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影响一生的决定并不见得就是坏的，他也许曾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保护了你，对有你帮助，只是到后来当你的人生环境改变的时候，过去这保护你的行为在新的环境里反而成了阻碍。当夫妻两人内在誓言正好相反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即环环相扣的心理情节。夫妻关系很像两个恋人要在一个完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跳一支很难的探戈舞。若要能共谱一支最美的人生之舞，我们必须了解原生家庭，在漆黑的潜意识中为爱点燃一盏灯。生命中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某些特定的人发生爱或恨的关系，潜意识中借着他们快乐和痛苦的深度情绪互动的过程得到二次机会，去医治过去所受的心理创伤，弥补过去的遗憾，满足童年对自己特别重要却未能得偿的一些心理需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从小最需要而一直都没有满足的心理需求是什么？二，你从小常常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是什么？三，你在哪一方面特别有情感过敏？你的内在誓言或一个强烈的经验感受，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是什么？每一个人要学习为自己的心理情绪负责。你没有办法使风不吹，但你可以调整风帆，让你的船到达目的地。最没有影响力的人，往往是那些绝对不接受别人影响的人。不要把原生家庭当作不肯成长改变的借口，因为你的幸福和快乐就是在自己的手中啊。过去原生家庭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不需要负责任。但是从今天开始，从你了解到这件事情开始，你的每一个决定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你不可以再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子，把所有的错都归到原生家庭身上，那个已经离你远去了。如果你还是把所有的错推到他身上，不肯改变自己，我知道这个有违内心需求的改变非常痛苦，但如果你不肯改变，你就没有办法脱离现状，你可能就会不停地在这个漩涡里打转。所以请记得，如果你是爸爸妈妈，那你就需要为自己的子女负责任，给他们一个好的原生家庭。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原生家庭幸福，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如果不幸福，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治愈自己。尊重呢，是最深层次的爱。孩子的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否认孩子父母亲中的任何一方，等于无意识的否认了孩子的一半。每一个小孩都是希望爸爸妈妈是结合的，所以分离会对孩子产生一个性格的重塑。根据马斯洛的这个大师他们的研究呢，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就是吃饱穿暖之后，下一个想要满足的东西就是爱与归属感。它就像心灵的食物，若是得不到，会令人感到很空虚，很沮丧。这个空虚和沮丧可能会让你去变成一个渣男渣女，会不停的谈恋爱，会不停的索取，甚至会变成一个坏小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是孩子不管去做的是什么，他强烈的心理需求就像是饥饿的时候，只要能吃饱就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了解孩子内心的深层需求，也就是他必须与父母双方都有所连结，这种连结必须是精神上的连结，这样才能满足他内心的归属感需求。如果一方的连结有缺陷，就会让孩子感到空虚和遗憾。所以有些孩子会有恋父情节、俄狄浦斯情节，就是恋母情节啊，他们就是因为在父母其中一方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特别想要，就是像你饿的时候，你就是想吃东西，你什么都不会考虑了，你不想运动，不想改变，不想读书，你就是想吃东西。那这个心灵的需求呢，很多人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是可以克服的，但其实不是，它也是人的深层需求之一。他得不到之后，他甚至可以放弃生活中所有现实的部分，他就是想要那个爱。很缺爱的人是很可怕的，他们会为了爱做一些很偏激的举动，他们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城市，离开自己的事业，为了追求一个他们爱的人到另一个城市。所以说他们可能看上去很深情很专一，但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不幸福的，导致他如此的缺爱的话，在你伤害他的时候，你可能不经意的什么伤害了他，他会变得特别歇斯底里，甚至想跟你同归于尽。张东升、朱朝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所以我希望已经长大的人们，哪怕你曾经不幸福，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知道的，其实你可以改变，只是你不敢改变，你不敢跳出这个圈子。但只有自渡才是最稳最长久的，你不可以需求别人来渡你，因为那样子你只是把自己的安全感给了另一个人。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人们常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原生家庭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原生家庭。 这句话是否曾经触动过你内心的某根弦，让你深以为然？但我想告诉你，千万不要被这句话给骗了。原生家庭是我们一定要去治愈，而且越早走出它的阴影越好。因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全面的。比如，你可能因为有个严厉的父亲，不自信，没有安全感，莫名的焦虑，过度的情绪化。要么像机器人那样沉迷工作，一刻都不敢松懈；要么像林黛玉一样被敏感和情绪控制；要么像松子一样自卑讨好，一生为别人而活。这些都会深深地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婚恋。更为可怕的是，这还会传递给你的孩子。正如心理学家弗兰克·卡德勒说，生命中最不幸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的磨难，多自来自于家庭，并且这种磨难是可以遗传的。并不是只有细胞可以遗传，并不是只有基因也可以遗传，磨难和不幸也可以遗传。高晓松曾经在《奇葩说》里坦言说，他现在40多岁，回过头来看，发现这些年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对原生家庭的不满导致的。想要走出原生家庭，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研究表明，25岁以后，我们有能力成为自己的父母，帮自己补足童年所缺失的一切，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做到了。孙俪与邓超夫妇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啊。孙俪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只留下2000元赡养费便离他而去，母亲只能当天当售货员，晚上做清洁工，带着他过了7年居无定所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在孙俪幼小的心灵埋下来伤害的种子。她好强、敏感又自卑，甚至对婚姻爱情不抱希望，曾亲口对她妈妈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们两个人过就行吧。邓超出生在一个重组家庭，是最小的孩子。父亲对他非常的严厉，犯错就打，但却对同父异母的大姐宠爱有加，这让他青春期一直叛逆，染发、逃课、打架、混酒吧。但如今曾经被原生家庭伤害过的他们，不仅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还儿女成全，双双被大家奉为模范夫妻，而曾经怨恨父母的他们，如今也早已和解，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彼此治愈，彼此成就。童年呢，只决定了我们生命最初的样子，但成长却是要我们要去完成的事情。只是这个成长并不容易。如果你想让他人来治愈你，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的话，就要用对的方法。很多人是对的人，比如你的另一半，他虽然很懂你，却不一定知道如何帮你去处理伤痛。很多人是不对的人，你把自己的心交出去了，很多时候不仅得不到帮助，还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求人不如求己。我个人更加推崇的就是自己走出这个阴影，自己学会照顾好自己，给自己需要的一切，给自己缺失的一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梵高的故事？梵高是一个生性古怪、风流成性的画家。他的画呢非常有艺术表现力，像什么向日葵啊、星空，但是他的个性和作风却让人不敢恭维。直到我读了梵高的传记，我竟然能逐渐的理解为什么他的性格如此狂妄怪异，为何他如此放纵自己的 libido。 为何他说自己一生都在流放之中？为什么他要割掉自己的耳朵来给那个妓女？为什么他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梵高的母亲安娜是一个古板、守旧、严厉、有守纪律的人，在他眼里，纪律代表着一切。他不容许孩子有任何不守规矩、放纵欲望的行为。孩子们安分守己、严于律己，就是他认为的最好的幸福。梵高的父亲是一位严肃刻板的神父，不管是在教堂还是回到家中，他都希望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孩子最好就是臣服于他，他讨厌不听话的孩子。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成长的梵高呢，一方面非常信仰父母，对他们有强烈的依赖感，一方面却越想挑战那些束缚，跟他们对着干。越让他老实本分，他就越调皮捣蛋；越让他和兄弟姐妹多沟通，他越要一个人在阁楼独处；越是不让他到大自然散步，他就要一个人独步旅行。他从小表现出古怪、孤僻、叛逆和爱生事端，让父母非常头疼，也就越来越不喜欢他。他们为了让他乖乖听话，把他送到 boarding school， 让他在里面接受调教。但是梵高没想到的是，这一行为就是把他给抛弃了，他认为自己被抛弃了。父母那么重视子女的团结，却完全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不是抛弃又是什么呢？所以性格古怪的他与寄宿学校格格不入。他认为寄宿学校的经历比起后来在精神病院的禁闭更加痛苦，这才是他被流放的开始。后来他又被父母安排进另一所寄宿学校，好不容易答应给森特伯伯的画廊工作，却因为性格问题和上司处不来，把他流放到伦敦做闲活。这种流浪被抛弃的孤苦无依感伴随了他一生，他一生都在盼望父母的认可和喜爱，却总以失败告终。他更喜欢父母更喜欢开朗俊俏懂事能干的弟弟提奥，对他的反叛却是深恶痛绝。他们给梵高的信件全都是在训斥他不要惹是生非，所以童年被父母压抑的欲望在长大之后不断的放大，他开始不可控的疯狂激情作画，不能自拔的沉溺在性欲之中，狂妄的对别人评价。梵高的生命的底色是非常荒凉的，但是他却非常向往各种明艳的颜色。你可以看到他画向日葵，很大手笔的使用黄色。你知道美术生他一般用颜料是比较节约的，一般是老师会让我们尽量的节约颜料。而梵高他虽然很贫困潦倒了，都快吃不起饭了，他却非常大手笔的去使用各种昂贵的颜料，毫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奢侈的使用颜色。他从他的画里也表达了他这种想要放纵、想要反叛的这个心理，他很痛苦，从他的画中可以感觉到，他一生都摆脱不了对父母的失望。他摆脱不了被父母否定和批判的自我排斥的感觉，也摆脱不了对家人又爱又恨的心情。跟家人断来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了死寂，他创造再多的画也无人欣赏，怎么放纵也没有人关心，只有一个妓女陪着他，虽然是想要他的钱。他割下了耳朵，发现自己遭到了背叛，他最终选择了死亡，结束了年轻又寂寞的生命。梵高的悲剧是原生家庭的悲剧，也是他自己的悲剧。他一生也无法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无法释怀对父母的愧疚感，无法从内心真正的肯定自己。孤独、躁郁、 定义了他的童年。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段阴郁荒芜的岁月，而这样的荒芜和阴郁的时光贯穿了他短暂的一生。斯特劳特说，家像个潮湿不见光的洞穴，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个洞穴里，习惯了洞穴的环境，养成了固有的习惯，即使出了洞穴，还是在不自觉地重复着洞穴里的言行和习惯。超越原生家庭这本书里说，从小在原生家庭养成的性格习惯、行为模式，对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很多人长大以后依然保持着原生家庭的说话行为和说话的方式，会做很多父母曾经做过的事情，染上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良习惯，尽管他们发誓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做。嘴上说的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很多人长大以后和另一半的关系简直就是父母的翻版，我有时候甚至也觉得我是我母亲的翻版，非常的容忍性过高，对一切都可以包容。我以前最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最讨厌我妈这样子，什么都会包容。但我发现我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事情也是有无限的包容，所以不管是对另一半还是以后的处事的方式，都会，孩子们嘛，会学习家长的方式，你会变成一个翻版的你妈妈或你爸爸。从小目睹父亲家暴的一些人呢，会对父亲非常的恨之入骨，但最后却找了和父亲一样喜欢家暴的人。有些孩子很讨厌父母脏话连篇，长大之后却一样出口成脏。所以事实证明，大部分人很难摆脱原生家庭对自身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就像是一个魔咒，即使在长大离开家，这个魔咒也牢牢地控制着你。那如何去改变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第一，你需要理清你和你家人的位置，你需要清楚你在你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理清你在家中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你可能可以从根源去避免，尽量的避免，或者是了解到他们的心酸。比如说你爸爸酗酒，你就要控制住自己不去喝酒，也不要找很酗酒的人。第二呢，就是从改变自己开始，而不要妄想着去改变别人甚至是家人。你只能安抚自己内心的伤痛，家人是不会理解你内心的伤痛的。就像那个小孩子朱朝阳说的那句，他们只顾着他们自己。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不管有多难，你都要坚定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你家人懒散不工作，你就会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会有懒散的表现。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发现了这件事情，他在面对很多任务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懒散，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咬着牙逼着自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一定要勤奋。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像我之前所说，但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社会上人不会管你，家庭也不会管你，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当然也改变不了你，所以能救自己的人只有你自己。第三呢，就是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持之以恒地改变自己。你改变一两天是没有用的，你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去在你这个思想上深化，坚定自己的行为。要不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坚持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可以交一些能够带动你的朋友，一个你很在乎的人。比如说你爱上的这个人，他呢正好是一个反例。比如说你性格暴躁，你爱上的这个人是一个慢吞、性格温吞的人，你想要不想伤害他，你会尽量的克制住自己。或者是你一个很崇拜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自律， 走上人生巅峰，而你是一个懒懒散散，家庭氛围都非常的松垮懒散的人。你想要活成他那个样子，你就可以多跟他接触，并且把他当成榜样，以树立这个榜样来要求自己的行为和言行，慢慢的也就可以不能说完全变成他那个样子，但至少不会再是原来那个自己。加油吧，做出改变吧，谢谢你收听我的栏目，我们下期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